叫我们会继续我们这个经历圣灵、认识圣灵这个系列。今天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题目，是认神与人说话的方式。我这边已经 detest 到了。我已经 detect 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啊 ，sorry Fuji， 这个，我们今天会来思考一个题目，就是神与人说话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在今年这个经历圣灵的一个这一系列里面的topic 之一。在这之前，我们来先看一节圣经。我请大家一段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2-5节，请。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开门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底下我们再读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47节。来，请。出于神的不听神的话，你们不听，
因为
不出于神。我这一节圣经，我特别把底下的英文NIV 的英文打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出于神的，如果你看的英文很清楚，就说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人他要听到神的声音。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我们的 privilege， 是我们的特权，我们能够听到我们的牧人的声音，因为我们是出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今天我们会开始，今天在底下的一点时间里面，我会有一点很简单的相当于是回顾，就看在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样给人说话的。我后面会有一些 list 出来，然后我们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在后面的以后的逐日信息里面李辉弟兄和圣台弟兄也会继续这个 topic， 我们会来有一些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我们看神对人说话都有哪一些方式。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神会亲自的向人显现，在旧约里面，神向挪亚、向亚伯拉罕、向摩西，他都是曾经就是像一个实体一样面对着他们，跟他们来讲话。尤其是在亚伯拉罕和摩西，亚伯拉罕和神面对面，神称他为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神对摩西也是在何烈山上有40天之久，神对摩西是面对面的在给摩西讲授这个在以他要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把那些律法也带给以色列人。这是神给人显现说话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是我们经常所经历的，就是通过圣经的经文。我想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在过去的感恩节那个周末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在那个见证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提到神怎么样用圣经上的经文来对他说话。小景也讲到我们一家在过去的2-3年的时间里面，神怎么样在带领我们，在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通过圣经的经文。就是在3年前，我在那个时候要就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就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神给我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在创世纪的22章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预备在哪里，但是那句话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到后来我要快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没有下一步的去向，也没有清楚的时候，神用那一次是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是我，不要怕。那个时候当我读到这个"是我，不要怕"这5个字的时候， 真的就好像是空谷的回音在对我说，我那个实际上在一个很嘈杂的一个环境里面读那一节经文的，但是读到那节经文这五个字好像是在一个我人处在一个好像很旷野里面，然后这五个字的时候从天上临下来灌到我的耳朵里，我知道这是神在对我讲话。后来一步一步神带领我们，我想大家也很多弟兄姐妹都听到上一次我们的见证另外上一次在感恩节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的见证里面也都提到神怎么样用经文在带领。底下第三类呢，就神经常通过天使的口来对人来说话，在士师记里面，当神拣选基甸来带领拣选基甸出来要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的时候，也是天使在对基甸来说话，在告诉他神拣选了他让他出来。我们也在也知道在现在圣诞节的这个季节，当神最初拣选玛利亚来童女怀孕来要把耶稣道成肉身带到世界上的时候，也是通过天使的口告诉他他要从圣灵怀孕，他要生一个孩子。这是通过天使的口。很多弟兄姐妹在一些见证里面也听到各类似的一个信息。第四类呢，就是神会通过先知的口告诉人他要让人知道的话，这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记载。其中很著名的一个就是大卫的故事。当大卫在犯了奸淫之后，他看上了这个那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之后，他当时的乌利亚在前线打仗，他就把他这个用他自己的权力把这个妇人就接到他的宫中跟他犯奸淫。最后他就当这个别示巴怀孕之后，他又用当时他用很多的技巧想来掩饰，但是没有成功之后，他就用借刀杀人，就把这个乌利亚送到最前线，然后而且最危险的地方，最后乌利亚战死之后，他又做得很好像很冠冕堂皇的，就把这个好像把这个乌利亚的遗孀就接到宫中，就好像成为他的妻子，似乎是在照顾这个我们叫烈士的家属。但是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知道背后是怎么回事，但是神没有放过他，神派遣先知拿单去见他，拿单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穷人，他只有一只小母羊羔，然后他要靠这母羊羔来挤奶，但是有一个富户呢，他自己有很多的羊，但他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把自己的羊拿出来一只来招待这个客人，他反倒是把这个穷人唯一的一只羊拿来杀了去招待这个客人。然后大卫听了之后是义愤填膺，就非常的生气，然后拿单毫不客气的指出你就是这个人。然后当大卫听到这个之后，他知道他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在神面前没有办法隐露，他就像跪下来向神认罪。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再花一点时间提到这个故事。另外神会跟人讲话，有的时候会通过大的声音，如果大家在回想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录保罗的故事，当保罗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在那路上一大光照到他，有大的声音向他说：“保罗，保罗，为什么逼迫我？”然后这个声音不仅保罗听到了，而且他周围同行的人也都听到了。神就是用这种声音来提醒保罗，而且用这种出乎意料，就是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呼召保罗悔改。后来保罗也成为一个新约教会的一个基石之一。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当那个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有圣就大的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声音不仅耶稣听到了，当时的施洗约翰，当时在他旁边的那些旁观者都听到了。这是神用这个有的时候会用大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另外一个是神会用细小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大家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当这个撒母耳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哈拿把他送到先知以利那里做相当于做门徒，因为他的哈拿就他的妈妈有一个心愿，就是 这个孩子神所赐的，他要把这个孩子要奉献给神，所以他就把撒母耳送到先知以利那里，他从小就在那里。然后当这个撒母耳非常小的时候，晚上他就听到有人在呼唤他，他以为是这个先知以利，连续三次他都跑去问那个以利在睡觉，他就跑去问以利说是你在呼我在这里，是你在呼召唤我吗？这个以利前两次都没有搞明白怎么回事，第三次以利明白了，因为以利是有与神给他说话的经历，所以他大概 sense 到，他说他意识到这可能是神在给呼唤这个撒母耳，他就跟撒母耳说，如果下一次你再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跟他说耶和华我在这里，请吩咐我。当仆人在静听，就是因为当那个撒母耳再次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这样回答，然后神就给他来讲话。这是在旧约里面记载的撒母耳听到神的声音的一个。另外在列王记上记载的以利亚当他在那种狂风暴雨之中，那石头都飞起来的时候，他也能听到有细小的声音，那是从神来的声音。底下一类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中间，很多时候我们会通过一些讲台上的信息，通过见证来听到神对我们要对我们讲的话。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都讲过自己这样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就今年前半年有一次，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讲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故事或者是一个见证。然后实际上那个时候后来小景跟我说，如果他事先知道我打算讲哪个，他会提醒我不要讲，因为那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太合适的见证。但事后我们知道那个见证，那天实际上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才要讲那个见证，那个见证讲出来是给我们在底下的有一个基督徒讲的。那个基督徒那一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那个讲道可能对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那就是对他讲的。所以当他后来再跟我们说实际上神在借着那个见证对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除了只有低头敬拜以外，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地方。因为那一些你就看到神的手把他从千里之外带到我们中间，然后让他听那个故事，而且那一个故事后来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活也有非常大的帮助。是一类。然后底下还有一类，就是神很多时候会通过大自然的启示来对我们人讲话。李辉弟兄在我们中间讲过，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多看一看神的创造，少看一看人的创造。这实际上很有道理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当面对大自然的时候，面对神的这些大手笔的时候，我们会有特别的从神那里来的声音，他也许会带你从一种烦恼中走出来，也可能会从你目前的一种重担中让你释放出来，让你看到从那种以前那种，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讲，好像如果我们聚集在人的创造的时候，好像是在井底观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非常的压抑。但是我们如果放眼看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心胸。这是一类。底下再继续，在这个新约的时代，神会通过内住的圣灵向我们来讲话。在准备这个 topic 的时候，我特别去查了很多，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属灵伟人，他们怎么样的被神呼召，怎么样经历神的，无一例外的他们都会经历到圣灵亲自来对他们讲话。我这里就讲那个大家都知道宋昌杰博士，他是20年代他在美国拿到博士，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机会留在美国，但是神就还是呼召他回到中国给那些穷苦的地方的人传福音。然后他后来被人称为宋疯子，因为他为了传福音他就是不顾性命，他43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那个在他这传道有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他这10几年的果效在现在，就是到现在这个到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功，不管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我们还看到那样。他在1926年的除夕，就是中国的除夕，那个时候他在美国，他那个时候已经博士毕业， 那个时候他在寻求神，他在寻求神的心意，他要想知道神对他的带领是什么。在那一天晚上，圣灵就对他讲话，圣灵对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这是他后来记载下来，在他的见证里面写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啊。然后在底下圣灵又亲自的光照他，让他看到以前他自己所犯的那些罪。当他那一整夜他在神面前痛哭悔改，后来这一夜过去，他就真的是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后来他愿意为中国人得到福音的缘故，他摆上自己的性命啊。其他的见证也非常多，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像那个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十字架那个专题片里面那些老传道人，像袁向辰袁向辰牧师，他今年已经90多岁，可能将近快100岁的这种高龄，他当年被神呼召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经历，都是圣灵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来对他讲话，来让他来先来悔改来认罪，最后知道神对他的在他身上的预备。下一个呢，神一些时候也会通过第三者之口，或者叫第三者，大概现在已经被用成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我列了一个第三方之口。这个第三方也许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想上一次感恩节的时候，周蒙弟兄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他太太每天早晨起来都问他一句，你信了没有。我想我不敢说这是从神来的话，但是神很多时候借着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人来说话。这里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有这样的见证，当神很多时候预备一个特别的人，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老板同事有的时候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在你旁边，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会很难缠，或者他说的话很不好听，但是往往这样的话就是神要你听的。我自己在过去一个礼拜五晚上从离开教会的时候，小景就在路上跟我说出了一件事当然那件事他是在指责我了，没有错，但是我知道那真的是神让他来说的，因为他说那件事就是确实是我当时忽略了，而且那件事如果他不提醒我，我以后再按那种方式做事的话，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后果。底下一类，神对人说话会通过一些对祷告的特别的回应。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士师记里面，还是回到基甸的那个故事，那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当神呼召基甸要起来这个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的时候，基甸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很软弱，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楚的从神来的，他就跟神祷告，他说，我把一条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早晨起来羊毛是湿的，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我就知道这是你让我去做，我就去做。然后果然第二天是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是干的，羊毛上有露水，其他地方是没有。然后他还是没有把，还是觉得需要再验证一下，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要再试一次。第二次呢，就是他祷告是要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结果第二次神同样的把这件事成就，所以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后来当他神要让他带到300人去打遍米甸大军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的畏惧，他就去做了。上一次小景在做见证的时候讲到我们今年我们一家经历神的事情，实际上我自己在这一点上真的是非常的经历到神，就是今年年初大概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很徘徊，我不知道我是下一步我要往哪一个方向努力，我是要继续的努力去找工作，找学校的工作呢，还是找别的路，或者说找看有没有机会留在 Lab 这边。那个时候因为我发出去的一些找工作的申请都没有回音，那个时候我就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若是你让我们让我以后再继续在学校里面工作的话，求你给我一两个 interview 的机会，在学校里面 interview 的机会，这样我就知道这条路是你定的，如果今年不行，我以后还会继续努力。小景上次做见证也提到，很奇妙，我做了这个，我那个时候祷告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在跟神祷告，我祷告之前我都没有跟小景讲，但祷告完之后大概在2个礼拜之内我就接到2个邀请，就是要去 on campus 去学校的面试的邀请。我后来因为这件事我非常有确据，因为我的祷告我非常 specific， 非常的仔细，我也知道我的要求是什么，我希望从神那里来的回应是什么。当这两者得到印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神对我的回答，这也是神让我再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另外下面一点就是神会通过神迹奇事来对我们讲话。我想过去一个多月神在我们中间行了大的神迹奇事，例如姐妹也做见证也讲到了，冯世海弟兄的见证在网上很多人都在看，而且也有很多的讨论。我想但是那他里面提到那个特别的神迹，我想是神在对他来讲话。那个时候在几年前神要让他来归向他，神要呼召他，神就用了一个特别的神迹来让他能够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当时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回应。另外一种呢，神会通过异象和异梦来对人来讲话。像周蒙弟兄他上次做见证也讲到那个著名的做了梦到三次蛇，而且是重复的。我想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说神也会通过异象和异梦来对我们来讲话。另外很你要去读旧约圣，尤其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就都是这样，有这样的记载。我就也讲一下我自己的在这一点上有一次经历神，那是2001年，的 Labor Day， 就是劳动节那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福音营。那个福音营里面，我当时是带了一，就说小组讨论的时候，我是带了一个小组的慕道友在讨论。然后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对夫妇，是我们一个姐妹的爸爸妈妈，他们在纽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在就是在世界上，就是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姐妹的爸爸在世界上真的是很有成就。他以前是在学校里面做 faculty， 后来他觉得在学校里面做老师，他觉得在美国这边他觉得这个后来觉得那个工资那个太清贫，他就辞职出来到华尔街到那个曼哈顿去工作。大概生活各方面都很好，而且他太太呢是以前在国内有一些拜，就是说拜菩萨啦什么这样的背景。所以那一天的讨论里面就有很多那种灵界的征战在里面，就我们要能够很强的感觉到就是那种讨论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就是有很多的 struggle 在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那个尤其那个阿姨那个妈妈她的一些评论，她不仅是她影响的，就说我们这些人那些慕道友都被她带走了，都带的跟着她跑了。然后那个时候很 frustrated， 不知道怎么很沮丧，不知道怎么办。那天晚上回去之后，就那个时候是男生女生是分宿舍的，然后我觉得也挺，如果这一次这些慕道友没有人信主也挺可惜的，有失掉这个机会。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那也是没有路走的时候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今天晚上你在梦里对那个阿姨来讲话，你让她知道你是真神。结果第二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小景就跑来告诉我，他们那边都闹翻天了，说那个阿姨在那里说不行了，我不能在这里待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信耶稣了。然后他那是那个聚会是有3天，他第二天他就走了，他们夫妻就两个都走了，他不在那里待了，因为他觉得再待下去他就要信了，然后他就走了。但是那个时候很奇妙，就是在他要走的时候，我们拦他真的是没拦住，像小景他们都是流着眼泪在求他们能留下来继续听，但他们还是很刚硬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我就跟小景他们说，我说是出于神的，一个都跑不掉。那个一个礼拜之后就是九一一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爸爸，我们那个姐妹的爸爸是从可以说从曼哈顿里面，是他自己说是从地狱里面逃出来的。他后来跟我们讲，他说如果是地狱是这样子就够可怕的了。所以那一天晚上九一一那天晚上，他们夫妇俩信主，他们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他们自己要信主，就在九一一的那一天晚上。当然神也借着这个异梦来对他来讲话，有一些伏笔在前面，但是后面呢借着九一一这件事来亲自来呼召他。另外一类神会通过 很多时候会通过一些赞美诗诗歌来对人来讲话，在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到的。我们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在大陆那个时候她已经在事业上有非常多高的成就，她已经被评为全国的劳模，就是如果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全国的一个劳模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她就说她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在官场上在有很顺的路在等着她。但是那个时候神呼召他，让他出来，让他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些犹豫，是要入党还是要坚持他基督徒的身份。那个时候神就呼召，借着环境各种环境对他说话，让他来做神的工。后来当神也一点一点预备他，当他有一个感动说可能是时候到了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弟兄姐妹唱的一首歌就是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那首歌唱的是气势磅礴。他说他自己当时听起来，他觉得那就是他自己很清楚知道神就那个对他说话，让他走出去。所以他把那个他的工作就后来就放掉，就辞职。他后来经历也有很多的坎坷。今天他在美国东岸，在以前我们读书的学校，他在那里做一个校园传道，也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在真的是在一天一天的在那里做着撒种的工作。圣经里面特别有一个见证，神会说话通过驴的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是哪里，可以看民数记第22章。当时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他要借道，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王叫巴勒，然后这个巴勒呢，他就去找一个先知叫巴兰，让这个巴兰开口来咒诅以色列人，让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不要从他那里过。然后这个巴兰号称是一个先知，他去做这种傻乎乎的事情，然后他就骑着驴就往去以色列扎营的那个地方走。在路上就是实际上神的天使已经在那里守着了，如果他从那里过，天使就是要杀掉他。但是那个驴呢，看到了这个驴就坚持的不走，就不按他的指挥走，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打了驴3次，最后把驴逼急了。驴说你为什么打我3次，驴就开口说人话。这是圣经中大概记载的唯一的一次动物开口说话，这是非常规的。但是神实际上神让他从那个驴开口说的话里面看到他面临的处境是什么，后来他才幡然悔悟过来。最后当他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口里说的是祝福的话，就是那个巴勒本来让他做的事情他一点都没有做，就是他的口语是被神所用来祝福以色列人。其他的还有，我想在现在这个时代神还会我这里列出来这些我不敢说是一个完全的 list， 但是我相信神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说话。我们需要重要的需要从这些里面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就是神在跟人讲话，神虽然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跟人讲话， key point 就是说重点就是现在他仍然向人讲话他可能用那些刚才我们那个单子里面的某一种向你讲话，或者是用另外的只有你自己能知道的实际上如果对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仰都是可以经历的。怎么说经历呢？就是我们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和神的这种沟通交通中间，神对我们讲话，我们接受的这个信息，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回应，就说这样的，当你这样来经历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有一个飞跃，一个大的改变。在诗篇25篇讲到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选择的道路，他当选择的道路。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在很多时候都在渴盼能够期盼能够得到的，尤其像我们在 lab 工作的弟兄和姐妹，最近一段时间在这种可以说风雨飘摇之中，我们大家都很多都在问神为我们预备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需要在这样的 topic， 我们一起来这样的话题，我们来一起来思考，来神怎么样借着这样的环境来对我们来讲话，他让我们真正的是经历到什么在这里在继续之前，我会讲一个很简单的见证。 这个见证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朋友的，啊，这是他们一家的照片，他们的见证登在那个《生命季刊》《生命与信仰》啊，去年那一期上面。然后这个他当时他用的笔名是菲利，他太太的英文名字叫 Mary， 然后这中间是他们女儿叫 Lilia， 啊，我不方便把他们证明讲出来。这一对他们有非常特别的见证，就他的完整的见证写在那个生命信仰上面。这个弟兄呢，以前就是我们是目睹了他从不信主到信主到后来走一条特别的路的这个过程。怎么形容这个弟兄呢？我们以前形容他用的最多的一个词，他就像一团火，就是他能烧，有的时候可能是把你烧得很不舒服，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把你的心能够烧得火热。这个弟兄他信主之后，他2011年初信主，2011年年底他去参加那个在费城的华人拆船大会，在那里当那个神保罗牧师，就是80多岁的快90岁的神保罗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就站了出来，他说他愿意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在这之前，神对他有非常多的预备，就是让他对付罪，让他对付自己的老自己，把他也折腾得很苦。他但是那一次呼召的时候，他觉得时候到了，他就站出来他就说他愿意奉献自己做一个全职传道人。但是从那个回来之后，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我们学校做博士后，他在学业上非常出色，他15岁就读大学，然后很年轻，在国内的中学科学院他就读到那个博士就拿到，后来在美国来做博士后，他从那个特会回来之后，他不知道要怎么做，他就在跟神祷告，他在寻求下一步怎么做。一个月之后，大概1月份的一天，他太太就跟他说神对他说话了，然后用的是圣经里面的某一句话，但是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找。然后他当时就很纳闷，他说圣经那么厚，你要我找哪一句话？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说，若是出于神的，你一定能找到。然后这个他，我想我很佩服他们两个人的信心，他太太就跟他这样讲了。然后这个弟兄他就去每天都去追求去祷告，到4月份，就是又过了3个月，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55章12节，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这是他读到的一节经文。当他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跟他说神要呼召他们夫妇两个欢欢喜喜的出来，然后要平平安安的蒙引导。然后他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很激动，他就跑去找他太太，他说神对我说话了，就是用这一节话。然后他太太流着眼泪翻开自己的日记本，找出1月8号他的写的记下来的，就是神对他太太说话那一天，就是 exactly 同一节经文。然后他太太那个时候，神就3个月前神就对他很清楚的讲，神要呼召他们夫妇两个人出来在服侍他，然后而且这条路是一条平平安安的路，就是也许在人来说可能有很多坎坷，但是在神，因为神的保守，他们会平平安安的走过。所以他们很快就走上了一条那种全职服侍的道路。现在他们夫妻两个在宾州的一个大学城里面牧会，也许以后我们会讲到他们更多的见证。在下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来听神的声音？这个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自己很习惯遇到事情的寻求神的时候，我很习惯做一个祷告，我现在把它叫做懒人的祷告，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只开一条路，把其他的路都封死，我就不用费心费力去再找哪一条路是你预备的，然后你只给我留一条路。实际上这个时候，这是我想我们在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比较浅的时候，神很多时候会是这样，但是当你生命要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必须去学习听神的声音，必须去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你要从这中间能够从一些干扰中间能够把那些干扰排除掉，能够分辨出来。这里就 还是回到这个我们大家都在很感兴趣的，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如果你有清楚的从神来的声音，神对你讲话了，你就很明白，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这是神的旨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讲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两节经文都跟我们清楚地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做一个，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有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所应许的一个永远长存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在学习这个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实际上在培，我们要认得他的声音，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八章来讲的，我们要认得我们的牧人的声音，就像羊一样。实际上这就提到一个培养属灵的分辨力。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这就是保罗在殉道之前写的两节经文。他讲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里就讲到，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有很多嘈杂的声音。你怎么样能够把神的声音分别出来，而不是去受那些干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操练的。今年在早些时候，我们以前认识的弟兄姐妹里面就发生了两件事。有一个弟兄一家搬到了德州，他们在德州那边工作，然后就认识了他们家接待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说他是传道人，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有一天就跟他说话，跟他们说，神说话了，让你们家买一个52寸的电视。然后你说这种话你怎么办？你听到这样的时候，然后这个弟兄呢还真是去买了。虽然他们自己平时不看电视，但是因为他们听到这是从神来的话，他说神的话一定要慎重，他去买了，真买了。然后后来的故事当然很精彩了。这个所谓的传道人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用同样的话，神也跟他号称神跟他说同样的话，劝另外一个牧师一家也买了一个52寸的电视。当我们这弟兄把我们讲给我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当时就跟他说，好像神不太会这样跟人说话，就总觉得哪里不太对。然后是后来他们自己也在查验，他们也知道这个人本身就是就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一个骗子。然后故事很精彩了，但就是说他们的损失就是买了一台电视，花了好多钱。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她在寻求找工作的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在跟她祷告，说神给他们说话了，说这个弟兄要这个姐妹要去一所很好的学校去做老师。然后她就这个姐妹也是当时她也是很特别了，他就听到这是从神来的话，他就非常的激动，他就把工作就辞掉，就说把那个他手下的工作就辞掉，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就别人说他要去未来工作那个城市，去想着在那里去找那份工作。但最后没有，他自己后来当他冷静下来之后，他在寻求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声音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就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从一些这种嘈杂的声音中间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些是真正出于神的，哪一些是不是出于神的。像在去年我们在看那个就是那个电影出来之后，就是唐崇荣牧师还特别批的，我突然把他名字给忘记了，那个电影达芬奇密码出来之后，他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 因为它跟圣经中有一些东西是在混合在一起的，你怎么样辨鉴别，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也需要从神来真正的从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哪一些是出于神的。底下我们会，如果我们会在习惯于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在属灵上，我们会，我用了一个灵敏度或者比较敏感度，比较敏感。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在对以色列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孩童在街上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句话有很多的，就是说有不同的，大家能从中间有不同的领受，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能体会到神所痛恶的，也能够要体会到神所喜爱的。我们在那个相当于在这一些方面，我们跟能够体会到神的性情，所以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大家去读旧约的话，旧约以色列的前两个王，第一个王是扫罗，第二个王是大卫，这两个王都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两个人都非常的帅，都非常的俊美。这个扫罗尤其特别，他要比常人高出一头，所以当撒母耳去高扫罗为王的时候，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激动，说这是他们的，可以说他们的救星，要带领他们去胜过他周围的那些外邦人。后第二个王是大卫，就是后来神把扫罗废掉，立了大卫。但是你要看这他们两个中间有很多的，这两个人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相通的就是说他们都知道神，但是他们在对神的这种话语的回应上，对神的认真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扫罗呢，他第一年神带领他去打败周围的那些外邦人的时候，他还真的是很听话，就是说神通过先知告诉他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但是到第二年他就不行了，他在位第二年，在撒母耳记第十三章就记载，当他在位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亚玛利人来那个外邦人来攻打他们，然后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都等在基甲的一个地方，那个要等着这个先知撒母耳来献祭，献了祭之后他们才能出去作战。但是他等了七天没等到，然后他就等不及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多人也等不及，他就走了。然后这个扫罗呢，他就自作主张，他就自己去献祭，他不是祭司，他没有那个这件其实明那个在旧约时代明确他是不可以做的，但是他就自己去献祭，因为这件事得罪神，而且先知撒母耳知道这件事后很严厉的去责备他，但是他还是自以为是，他没有改。到后来在那个他们在跟亚玛利人作战的时候，神又通过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你亚玛利人的任何的东西你都不要留，然后羊牲畜那些全部都杀掉，然后那些东西那个战利品都烧掉。然后他没有听，当他看到那些好的东西的时候，他还是见财起，就是说还是不能说见财起意的，他觉得那种烧掉可惜，他把神的话语还是打一个折扣，打一个折扣直接的后果就是他神发现这个人没有办法用，神就这个时候神就废弃了他，通过撒母耳再高了第二个王，就是大卫。相反过来呢，大卫是一个对神的权柄非常敬畏的人，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虽然他自己也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也犯奸淫，他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他醒悟过来神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悔改。其中有一次扫罗在追杀他，杀的他都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有一天突然就是扫罗没有带兵器就钻到一个洞里面，然后就正好大卫就在那里，当时大卫手下的人就说你去吧，这个时候你去是杀扫罗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你把他杀了你就不受这些苦了。但是他当时很严肃的说，他是这个扫罗这个王是神搞的，我不能去杀他。他那在这一点上他非常的谨守，他不是说很随随便便的去凭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在这一点，他对神的心意是非常的认真，他要啊、来思考。我们再继续的话，这个为什么不动了？底下我们会啊啊、看，就说今天我们相当于是讲的是一个预备，一个就这个 topic 的预备。我们需要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听神的声音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要对，我们才可能听到神的声音。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很多时候我们在跟神的关系，我们在跟人的关系对不对，都取决于我们的心对不对。在学习听神的话语这个层面呢，我们第一，我们要我们的学习，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敬畏神，第二个层面呢，我们的心里面要能够离弃罪恶。这两个层面是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最起码的预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我们才能够有可能神的声音才能够进到我们的耳朵里面，进到我们的心里，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器皿根本没有办法被神所用的。在我底下会很快的就讲一些这个一些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如果开始学习的话，如果我们在美国读书都知道，大一的第一门课一定是编号是101，就是说是一些最基本的操练。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都有很多的学习，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或者你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话，我想我们来一起来思考一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条路是没有捷径的，不是说某一天我们把耳朵里面的耳塞掏一掏，神的话就进到我们耳朵里面，是需要很多的，我们需要很多的操练，很多的磨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要学习与神亲近，我们要对神的写在圣经上的话语我们要熟悉，这样当神的话语从另外一种好像类似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很快的判断这个声音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有一些技巧方面的，就是很多传道人都讲到我们要在固定时间固定的地点，最好是早晨，因为早晨的灵修实际上是很多有得着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是非常甘甜的一段时间，也讲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地方，卫生间也是一个很好的 option。 然后底下有一个以前我们的牧师给我们讲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他说要远离床，他说尤其早晨灵修的时候你要离床远一点，不要说坐在床上灵修，那样可能会最后大概就睡着了。然后后来我自己在总结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对我们这些经常用电脑的人，我们要远离电脑，我们要远离电视机，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就是说这不要让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些那种搅扰试探里面。具体的操作大家可能都知道，读经祷告默想，你可以从每天15分钟20分钟开始，但是你记得一定这个三个层面你都要 cover 到。也许你只读5节圣经，你去默想其中的一节，然后你再用这一节来祷告，再为你今天一天你一家的，为你自己的工作，你一家人，然后为你的一些特别的需要来祷告，这样实际上20分钟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坚持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很快你会看到一些收获。就像上次陶宁讲的，那个朱建牧师讲的，如果3个月还没有什么的话，去找他，打电话找他，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底下讲到有一些要注意时间和细节，实际上就是讲到一个查验的过程。我刚才讲到那个见证里面，我们那个姐妹，她有做灵修笔记的习惯，她把神对她讲的话她记下来，把日子也记下来，然后这样当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再翻过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神对你讲话这个时机里面，你就会有一些非常清楚的印证。你就会从这些中间你会得到很多。我想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就是要你不要野心太大，就是每天一点一点 build up 起来，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最后你就会很快看到效果。 如果你只是开始胃口很大，每天要读十章圣经，到年末的时候，你发现也许还在停留在出埃及记，还没出去呢。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下来就要，今天我们这个有一点简单的小结。神在我们如果去查考圣经，查看弟兄姐妹的见证和每个人的经历，能看到神用各种的方式来对人来讲话。然后现在神通过圣灵也仍在向敬畏他的人来说话，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些操练，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要学习来听神的话，我们要从每一天与神亲近来开始操练。这是就是今天我们要我要讲的信息。我也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一方面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也希望以后弟兄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你能把你在这一个方面你的得着也分享出来，也能够激励别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长进。好，我们来最后来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来听到你的声音，怎么样来学习操练听你的声音。主啊，你与每一个人同在，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心里对你的渴慕，你也知道我们在难处中，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你也对我们每一位来讲话，主啊，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前面的路，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些难处在困苦之中，主啊，我们看到你的信实，我们看到你对你的子民的心意，主啊，求你来带领。主啊，我们也想起当浑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保守我们底下一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有安静的时间，主啊，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来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